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要继续看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耶稣提出第一个以神为导向的祈求，今天我们看耶稣继续提出第二个以神为导向的祈求。耶稣提出的这两个以神为导向的祷告，是类似犹太人会堂崇拜结束的时候所献上的圣洁祷告。在犹太人会堂的崇拜最后结束，他们就会献上这个圣洁的祷告。这个圣洁的祷告也是首先祈求神的大名被高举和被尊为圣，接着祈求神的国在个人和以色列国的一生中治理他们。犹太人的拉比教导说，任何没有提到神的国的祷告不是真正的祷告，所以在他们会堂结束，他们就会献上这个圣洁的祷告 The Kaddish Prayer。 所以我们就来看耶稣教导门徒第二个以神为导向的祈求。耶稣说，你们要祈求神，说向神献上这个祈求，说愿你的国降临。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看神的国的意义。在圣经中，国度的概念主要是强调君王的统治，国度不是强调领域，不是强调所治理的百姓。在圣经里面，国度的概念主要是强调君王的统治。因此神的国所强调的是神是君王，在永恒中他以绝对的主权施行君王的治理。神的国就是神君王的统治，他在永恒中以他绝对的主权来施行这个君王的治理。其实在旧约里面，神的国这个词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旧约基本的概念乃是神是君王，并且神君王的统治是宇宙性的，因为神创造宇宙和其中的万有，这些都是属于他的，他有绝对的主权管理、掌管和治理他所造的一切。因此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神掌管天使天君，他掌管宇宙和自然界，风雪冰雹，所有这些闪电雷轰都是神在掌管，他掌管宇宙跟自然界，他也在人类的生命和历史中掌权。在但以理书强调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立王废王，所以人类的生命和我们人类的历史都是神在掌管。神的统治永无穷尽，他的国度直到万代，这是圣经里面 所启示所强调的神的国。既然神创造这个宇宙和其中的万有，他就有绝对的主权在他所创造的一切受造物中来执行君王的统治。然而在受造物中悖逆的天使，包括撒旦和乌鬼，以及悖逆的人类，都不肯降服于神君王的统治。虽然是这样，虽然悖逆的天使和悖逆的人类都不肯降服于神君王的统治，可是这并不消除也不改变神绝对主权和无所不能的君王统治。也就是说，虽然有这些悖逆存在，受造物中虽然悖逆的人类、悖逆的天使都不肯降服在神君王的统治之下，可是这样的悖逆不会消除也不会改变神绝对的主权和无所不能的君王统治。只是这一切的不顺服意味了神的统治不能被看见。但如果有人愿意降服于神，并顺服神而行，遵行神的旨意，在这些人身上，神君王的统治就可以清楚地彰显出来。这是我们首先来说明神的国所具有的意义。但是我们从旧约圣经的记载可以看见，在旧约的时代，神君王的统治特别彰显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看到旧约的历史基于神的恩典，他拣选并且呼召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而我们从创世纪的记载看见，亚伯拉罕也显出了对神的顺服与信心。当神呼召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虽然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他就顺服神给他的呼召。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因着信亚伯拉罕在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本乡，往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他就立刻顺服。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给他应许，并且神照着他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应许要使亚伯拉罕的名成为大名，要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而且万国要因他得福。神就照亚伯拉罕这个应，他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确实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亚伯拉罕的子孙下到埃及，在那里生养众多，成为很大的一个族群。 但是在埃及他们是他们的身份是奴隶，所以神的恩典他以大能把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带他们到西乃山，在那里跟他们立约。神说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并且神把他的旨意单单向他们显明。神赐给他们神的律法，要他们遵行。所以以色列国乃是神治政体，也就是说神作王来治理他们。换句话说，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后来以色列民要求选立人类的君王，神应允了他们，但以色列人类的君王不是由民选的，而是由神来拣选。所以以色列人类的君王就成为神在以色列国君王的统治在地上的代理人。换句话说，以色列国真正的君王仍然是神，虽然他们要求神为他们立王，选立人类的君王，但是是由神来拣选谁做王治理他的百姓。因此这些以色列人类的君王乃是神在以色列国中君王的统治在地上的代理人。然而地上其余的国家和百姓并不承认以色列的神为君王，也就是除以色列国之外，地上其他的列国和君王和百姓不承认以色列的神是君王。所以神的心意乃是要以色列国顺服神君王的统治，以此来为神向列国做见证。因为周围的国家并不认识以色列的神，也不承认以色列的神是君王，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国遵守神的律法，顺服神君王的统治，这样他们可以为神向列国做见证。但是以色列国的君王跟百姓却失败了，他们对神不忠，对神悖逆，使神君王的统治在以色列国不能够理想的实现出来，那么就失去了向列国的见证。既然他们对神不忠，悖逆神，所以神在以色列国君王的统治不能够理想的被实现，也就失去了向列国做见证，为神向列国来做的见证。但是神定义要为他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辩明，他要维护他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因此旧约先知的预言就宣告一个盼望，先知们预言说将有一天神要施行拯救，而且击败一切的悖逆与反对， 而维护神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神将要使全宇宙都得赎，而完全降服在他的统治之下，再也没有任何敌对神的势力存在，邪恶完全被除尽。凡在神国中的人都将会顺服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先知们所宣告的一个盼望。将来有一天，神要亲自施行拯救，并且打败所有的悖逆跟反对，来维护他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神要施行拯救，是将会使全宇宙都得赎，不仅是神的拯救会临到人类，也将会临到整个一切的受造之物。使得一切的受造物都完全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那时候再没有任何敌对神的势力存在，邪恶将完全的被除尽。因此凡是在神国度中的人都是顺服神的人。换言之，神将最终他将建立他的国在宇宙中，这就是先知们所宣告的一个盼望。神最终将会建立他的国在宇宙中，他君王的统治可以理想的实现在地上，恢复他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正确的状态。神起初创造这个宇宙万有，当时在人类犯罪悖逆之前，神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而且一切受造物都降服于他。但是人类悖逆之后，人类就不肯降服在神君王的统治之下，所以神定义要为他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来辩明，最终他要使他君王的统治可以理想的实现在地上，他要恢复起初他创造世界的时候的一个正确的状态。神将要更新整个宇宙，一切的受造物都顺服他，他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他将在地上建立公义与公平，并且有永义在其中。在先知书中，这一天通常被称为是耶和华的日子，并且特别是跟最后的审判联系在一起。不过我要说明一下，将来有一天神要施行拯救，打败所有的仇敌，建立他理想的君王统治在他所造的宇宙中，那这一天被称为耶和华的日子，并不是指某一天。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其实是指一段时期，也就是在这一段时期神要做出这样的行动，特别是跟最后的审判联系在一起。 既然旧约的先知宣告这样的一个盼望，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先知们是从很多不同的方面来讲论这个盼望。首先在旧约中记载，神曾经与大卫立约，应许要为大卫建立王朝，大卫的后裔必定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大卫的国将永远坚立。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或者说历代志上第十七章记载了神跟大卫所立的约，应许要为大卫建立王朝。所以神应许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将会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大卫的国将永远坚立。因此后来的先知就预言将有一位大卫的后裔兴起，也就是将有一位弥赛亚君王要来。这位弥赛亚君王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直到永远。我们都很熟悉的以赛亚书第九章，每逢圣诞节我们都会读的一段经文，第六节，神先知宣告，先知预言，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必加增无穷，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他的国坚立，并且是从今时直到永远，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例如在耶利米书23章还有33章都曾经两次做出这样的预言。耶和华他宣告说，看哪，日子快到，我必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执政为王，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正和公义。在他执政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人要称他的名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是先知从弥赛亚，神跟大卫立的约，给大卫的应许，有一位弥赛亚君王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公平和公义来治理他的国，而且这个国度是一个永远的国度。所以这个预言跟应许乃是指向我们刚刚说到的先知所宣告的这个盼望。另外先知们从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他们宣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将要临到。这个日子临到主要是关于神的审判，所以无论是以赛亚书、约珥书、西番雅书、撒加利亚书，都论到耶和华的日子将要临到，神的审判也将会临到。但是第三，先知们 也预言神将要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招聚他的百姓，招聚以色列他的百姓。所以是从列国招聚神的百姓。第四，先知们论到这个盼望，说神将要跟以色列的渔民另外立一个新约，不是在西乃山神跟他们所立的那个旧的约，神要跟以色列渔民另外立一个新的约。在西乃山，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跟以色列国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但是他们失败了，对神不忠，所以先知们就预言神将要跟以色列那些忠心的渔民、信心的渔民另外立一个新的约。第五，神也，先知们也论到神应许将会有新天新地，也就是神将要把天地都更新，这是在以赛亚书65章、66章所提到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的国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拣选一个人，使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并且神以大能把为奴的这个在异国为奴的他的后裔拯救出来，然后神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做他们的君王，他们要做神的百姓，而且以他们对神的顺服来向列国做见证，使列国能够认识以色列的神，也承认以色列的神为君王。可是以色列却失败了，所以神要怎么办呢？神定义要为他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来辩明，所以先知们就宣告一个盼望，将来有一天神自己将要做出拯救，并且打败一切的悖逆和反对，来维护他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他要使整个宇宙得赎，而降服在他的治理之下，把所有的邪恶都除尽。因此凡是在神国度中的人，都是顺服遵行神旨意的人。神要更新整个宇宙，一切的受造物都要顺服他，于是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他将在地上建立公义跟公平，有这个永义在其中。这是我们看到从旧约的启示，我们所了解的关于神的国的这个真理。所以现在耶稣教导门徒要向神做这样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不是我们所想的，是一个，好像说只是一个一个历史中的事件，在犹太人跟新约的观点中，神的国的来到是包括在一段长时间，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中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所以愿你的国降临不是只是一个点，而是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中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神的国的来到是在一段 很长的时间中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所以我们看见新约中，当施洗约翰和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都宣告说神的国近了。施洗约翰出来传道，呼召人悔改，原因是神的国近了。耶稣出来传道，也是呼召人悔改，原因也是神的国近了。这个宣告显明，随着耶稣这位弥赛亚的来到，神的国已经临到，但同时也是正在临到。换言之，耶稣的来到开始了一系列神国的事件。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在犹太人和新约的观念中，神的国的来到是包括在一段长时间中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所以耶稣和施洗约翰出来传道，宣告说神的国近了，显明随着耶稣这位弥赛亚的来到，神的国已经临到，可是同时也是正在临到。换言之，耶稣的来到是开始了一系列神的国的事件，而这一系列神的国的事件的完成仍有待将来。已经开始，耶稣来就已经开始了这一系列神国的事件，可是神国事件的完成有待将来。所以为什么说神的国近了，也就是我们刚刚一再强调，神的国的来到在新约的观点中是在一段长时间中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所以耶稣的来到就开始这一系列神国的事件，不过这一系列神国的事件的完成是有待将来。因此神的国是已经但是尚未，神的国已经临到但是尚未完全实现。那么耶稣所宣告的神的国近了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国近了乃是指神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能力即将要显露出来了。神的国近了，耶稣宣告神的国近了，也就是宣告神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能力，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神定义要为他君王统治，他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来辩明。所以神的国近了就是指神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能力即将要显露出来了。神即将以大能介入人类的历史，以达成他不朽的旨意和目的。换言之，神将要做出行动，他这样的行动要根本的影响人类的悖逆和远离神。一方面神要介入人类历史带来恩典和拯救，这样神就在蒙拯救的人当中施行统治，我们称之为神救赎的统治。神就有大有能力的建立了神在人当中的统治。我们罪人是悖逆的，不肯降服神的统治，所以神介入人类的历史带来恩典和拯救， 凡是蒙拯救的人，从悖逆中被拯救出来，转向神，降服于神，神就在蒙拯救的人当中来施行统治。所以神在这些蒙拯救人的人当中的统治，我们称之为是神救赎的统治。这样神就大有能力的建立了神在人当中的统治。但是另一方面，神将要引入历史的完结，他将以启示性的行动出现，来施行最后的审判，来除灭一切的邪恶与反对。那时候神的国就完全实现了。所以神的国的来到，这一系列神国度的事件，首先是神他自己介入人类的历史，带来拯救，带来这个恩典的拯救。于是神救赎的统治就大有能力的建立了神在人当中的统治。可是另外一方面，神将要引入历史的完结，也就是把人类的历史带到一个结束，神将会以启示性的行动出现。什么叫做以启示性的行动出现？启示性就是揭开，让人可以看见。启示这个字本身就是揭开的意思，所以就是显给人看。所以这是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马太福音第24章第30节，耶稣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就是神他要以启示性的行动出现。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也是说明同样的事情，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的，阿们。好，所以神他将引入历史的完结，怎么样来引入人类历史的结束？是神他要以启示性的行动出现，也就是耶稣说人子将要再来，而他再来的时候是有能力，有荣耀，带着荣耀，以君王的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是地上的万族都要看见他，并且都要因他哀哭。那当然这些因他哀哭的都是不肯降服他君王统治悖逆的人类。所以当耶稣再来，他是以启示性的行动出现，他要来施行最后的审判。因此在马太福音25章第31节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他要向全人类施行最后的审判，除灭一切的邪恶与反对。那时候神的国就完全实现了。这是我们了解神的国近了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是神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能力即将要显露出来， 一方面他介入历史带来拯救，另外一方面他要再一次介入人类的历史，把历史带到一个结束，施行最后的审判，把所有的邪恶都除尽，那么神的国就完全实现在地上。从福音书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国可以被宣讲是近了。为什么可以说神的国是近了？因为神决定性的行动之实现已经开始了。神要做出这个决定性的行动的实现已经开始了。神的儿子来到地上，这是神救赎计划中决定性的事件。借着神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神救赎的行动已经开始。所以这是神要做出这个决定性的行动。刚刚我们已经说了，一方面他要介入人类历史带来恩典和拯救，所以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是神救赎计划中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借着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神救赎的行动已经开始。所以耶稣的来到，他直接面对撒旦、疾病和死亡，并且制服自然界。耶稣直接面对撒旦，赶出污鬼，医治疾病，甚至叫死人活过来。所以耶稣的来到就直接来跟这些邪恶的势力来敌对，直接面对撒旦、疾病跟死亡。同时耶稣也制服自然界，他可以吩咐风和海停住，止住风和海都听从他的命令。所以耶稣他来到直接来面对撒旦、疾病跟死亡，并且制服自然界。在耶稣和他的传道工作中得胜了邪恶，从邪恶的权势中把人拯救出来，使他们进入神君王统治的福气中。这就是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神绝对的全能，神国度绝对的全能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彰显，赶鬼、医病，并且制服自然界。所以在耶稣跟他的传道工作中得胜了邪恶，把人从邪恶的权势中拯救出来，使他们进入神君王统治的福气中。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他如果是靠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神国度绝对主权的全能的统治已经开始临到。所以神是借着他的儿子引入一系列完结的事件，神是借着他的儿子引入一系列完结的事件，也就是说引入一系列国度的事件。神的国因神儿子的来到已经开始，神儿子的来到完成神的救赎，把人从邪恶中拯救出来，使他们接受神君王的统治，并且进入神君王统治的福气中。 所以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但同时，耶稣和他的使命也是一个指标，指向下一个神决定性的行动。下一个神决定性的行动，就是神将要引入历史的完结。那么是借着耶稣的再来，所以下一个神决定的决定，所以耶稣他来到地上，他和他的使命是首先神做出的行动，介入人类的历史，带来救恩，使得蒙拯救的人接受神君王的统治。可是神还要再一次介入人类的历史，引入历史的完结，施行最后的审判，除灭一切的邪恶和反对，使神的国可以完全的实现。所以耶稣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和他的使命也同时是一个指标，指向下一个神决定性的行动，神要引入历史的完结，耶稣要再来，神最后的审判将临到，宇宙将被更新，神的国将完全实现在地上和神所创造的宇宙中。这是我们对于神的国的来到，从圣经的新约的记载，特别是福音书，我们了解神的国的来到，乃是在一段长时间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是神借着他的儿子来到地上，就引入了这一系列神国的事件，引入了这一系列完结的事件。耶稣的来到，神的国就已经开始临到。然而耶稣跟他的使命也指向下一个神决定性的行动，那就是基督要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除灭一切的邪恶，使宇宙被更新，使神的国可以完全实现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祈求所具有的意义，愿神的国降临。这个祈求基本是祈求神做出行动，这个祈求基本是祈求神做出行动，引入历史的完结，基督的再来，以致神的国完全实现在地上，开始神永恒的国度。这是基本的祈求。基本的祈求乃是祈求神做出下一个决定性的行动。神做出下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引入历史的完结，基督的再来，使神的国完全实现在地上，开始神永恒的国度。所以这个祈求包括三方面。第一方面，神的国既然已经开始临到， 这个祈求是祈求神使他的国不断的扩展。既然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所以这个祈求就是祈求神的国不断的扩展，在地上可以不断的扩展，也就是教会遵行基督的大使命，为基督做见证，领万民归服基督，做基督的子民，或者说做基督的门徒。所以这个祈求第一方面是关于神的国既然已经开始临到，那么祈求神使他的国不断的扩展，也就是基督给教会宣教的大使命，要教会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接受他君王的统治。所以这个祈求就是祈求神使教会遵行基督的大使命，为基督做见证，领万民归服基督，做基督的子民。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神的国既然已经开始临到，这个祈求是祈求神使他的国能够在基督徒个人和教会中都日渐更加完全的实现。所有的信徒，也就是信徒的团体教会，是蒙神的拯救，从邪恶中被拯救出来，使他们可以接受神君王的统治。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所以呢，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国临到，愿神的国降临。第二方面是祈求神的国可以在基督徒个人还有教会中都日渐更加完全的实现，也就是基督徒个人和教会都日复一日更加降服在神君王的治理之下，活出一个更加顺服神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属灵的成长。这是第二方面，神的国既然已经开始临到，神已经开始他救赎的君王统治，所以祈求神使他的国能够在蒙神救赎的人和教会中都日渐更加完全实现，也就是基督徒个人跟教会都一天比一天更加降服在神君王的统治之下，活出一个更加顺服神的生活。这就是属灵的成长。真正属灵的成长是更加的转离悖逆，而降服于神，而过顺服神的生活，接受神君王的统治。但是这个祈求的第三方面乃是祈求神使他的国最后完全的实现，能够早日临到，也就是祈求基督能够早日再来。因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施行最后的审判，除灭一切的邪恶，神的国就完全实现。所以这个祈求，祈求神使他的国最后完全的实现，能够早日临到，也就是基督能够早日再来。在这三方面，就这三方面而言，最后第三方面是最主要的， 也就是说，愿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最主要是祈求神使他的国最后完全的实现，能够早日临到，也就是基督能够早日再来。所以这个祈求是具有已经但是尚未的张力。这是一方面祈求神使已经开始的神的国不断的扩展，并且无限制的彰显，更多而且无限制的彰显。祈求神使已经开始的神的国不断的扩展，并且无限制的彰显。但是另一方面，祈求神使他的国将来最后完全的实现，能够早日临到。一方面是祈求神使已经开始的神的国不断扩展，并且无限制的彰显。但是另一方面是祈求神使他的国将来最后完全的实现，能够早日临到。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祈求最主要的是以神的国完全的实现为中心，换句话说，最主要是祈求神的国将来最后完全的实现，能够早日临到。所以初期的教会切望借着他们持续的为基督做见证，使基督的权柄和能力得以彰显。这是初期教会，他们是殷切的履行基督给他们的大使命，切望借着他们持续的为基督做见证，使基督的权柄和能力得以彰显。但是他们更是热切的盼望基督的再来。初期教会一方面切望借着他们持续的为基督做见证，使耶稣的权柄和能力得以彰显，可是他们是更加热切的盼望基督的再来，以至于他们做这样的祷告说，主啊，愿你来。这是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所献上的，向神所献上的祷告，主啊，愿你来。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主必要来，原文是主啊，愿你来，英文就是 Maranatha。Maranatha 就是主啊，愿你来。初期教会 的信徒，他们热切的盼望新天新地，有永义在其中。这是彼得后书3章13节所提到的。所以圣经最后一卷书是以这样的祷告为结束。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22章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是的，我必快来。也就是这位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这位曾经被杀的羔羊，他证明启示录所写的是他的启示，他说是的，我必快来。于是使徒老约翰他就做出这个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在初期的教会，他们一方面热切的去宣讲福音，为基督做见证， 使基督的全能可以被彰显出来，但是他们更加热切的盼望耶稣的再来。甚至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些人以为基督马上就要再来，以致他们不做工，单单在那里等候。所以保罗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来纠正他们的错误。历世历代许多的基督徒受到残酷的逼迫，他们也都曾经热切地做出这样的一个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耶稣教导的这个祈求，一方面祈求神现在君王的统治以每一个新的方式不断地彰显出来，所以一方面祈求神现在的君王统治，因为神的国已经临到，已经开始，所以一方面祈求神现在的君王统治以每一个新的方式不断地彰显出来，但特别是祈求神使现今这个世界结束，而使神的国充分完全地实现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这只有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地实现。因此神的百姓切望等候基督的再来。复活的基督赐给门徒宣教的大使命，他宣告说，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复活的基督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被赐给我了。换句话说，耶稣借着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和被高举，已经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已经坐在宝座上，大卫的宝座上来治理神的国。所以他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他吩咐他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做我的门徒，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百姓切望等候基督的再来，但是复活的基督赐给门徒宣教的大使命，并且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刚刚，这是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所宣告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大使命，耶稣差门徒去领万人做他去领万民做他的门徒，而且耶稣说，当他们执行这个大使命，耶稣就会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换句话说，这就是耶稣在橄榄山讲论所说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使徒彼得，他在彼得后书第3章第3节指出，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 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换句话说，有在彼得后书说明，当时有人讥诮说神应许基督要再来，基督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他们说，因为这整个宇宙还是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一样，而这个彼得就说明这个世界的存留到如今是因着神的话而被维系，但是到什么时候将要被毁灭呢？直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和遭灭亡的日子，这个宇宙就将要被毁灭。但是接下来彼得就说，亲爱的，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以忘记，就是在主看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还未成就，也就是说基督的再来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主乃是宽容你们，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换句话说，基督的再来就要带来历史的完结。所以在彼得第一，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有人讥诮说基督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彼得说，主的应许还没有成就，不是他单言，乃是他宽容我们人类，因为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在那日天必有响声废去，也就是天会轰然一声的消失，所有的元素都会因为烈火而融化，地上和地上所有的东西都要被烧尽。所以彼得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应当怎么样为人，过着圣洁和敬虔的生活呢？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呢？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英文是写等候，并且催促神的日子降临，也就是等候并催促基督的日子来，基督再来的日子能够临到。因为在那日天要被火焚烧就融化了，所有的元素都要因烈火而溶解，但是我们按照神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换句话说，神的国已经临到，并且在下一个决定性的事件，神要引入历史的完结之前，复活的基督赐给教会这个宣教的大使命，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基督不是单言不早日再来，乃是宽容，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悔改。 因此，当我们基督徒做这个祈求的时候，乃是把我们自己委身于下面下列的这些责任。第一个，我们做这个祷告，乃是把我们自己委身于耶稣所赐的大使命。我们怎么样委身于耶稣所赐的大使命呢？首先，我们要为宣教祷告。耶稣吩咐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使徒保罗也吩咐提摩太说，你要为万人祷告恳求代求祝谢，为君王和在位的也是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的话吩咐我们要为宣教的工作祷告，求神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但是也为世人的悔改来向神献上祷告。不但如此，也要为宣教士祷告。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论到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要警醒不倦的为众圣徒祈求。第六章十九节他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在哥罗西书第四章，他也是照样吩咐哥罗西的教会。第四章第二节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第三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也就是他当时是在罗马在罗马说是在监狱中写的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同时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的。所以我们宣教，我们上次第十章耶稣差72门徒出去，首先就是吩咐他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所以耶稣已经指出宣教的工作最首要的是祷告，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委身于耶稣所赐的大使命。首先我们要委身为宣教来祷告，但是第二，我们自己也要委身去遵行耶稣的大使命，也就是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去传福音，领人做基督的门徒。第三，我们也应当为宣教士和宣教的工作来奉献，因为宣教士出去宣讲神国的福音，我们也应当来支持他们生活的需要，宣教工作的需要。很多宣教的机构有他们除了差宣教士出去，也有各种的不同的伸出不同的触角，或者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这个宣教的工作，宣教士跟宣教的工作，我们都应该委身，把我们神给我们的做金钱的管家尽这个责任，为宣教士跟宣教工作来奉献。这是首先我们做这个祈求要把自己委身于耶稣所赐的大使命。其次，我们 要把自己委身于追求使神君王的统治，在个人生活中和在教会中都能够日渐更加完全实现。也就是我们说，个人和教会都日复一日活出更加顺服神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个人跟教会的生活中都活出更加顺服神的生活呢？使徒保罗的书信吩咐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或者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吩咐加拉太教会要顺服圣灵而行。我们怎么样有能力去过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我们必须是被圣灵充满，或者说顺服圣灵而行。所以在加拉太书第5章22节23节就列出，我们如果顺服圣灵而行，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以弗所书第5章，保罗吩咐以弗所教会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描述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是一个向神献上赞美，献上感谢，并且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一种生活。在罗马书第8章第4节说，基于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工作，圣灵使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只有圣灵给我们能力可以遵守神的律法，使我们可以活出顺服神的生活，使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并且第13节也是说，你们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所以这是我们应当把自己委身于追求使神君王的统治，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和教会的生活中都能够日渐更加完全实现，一天比一天活出更加顺服神的生活。我们都必须被圣灵充满，个人或者教会都应当被圣灵充满，或者说凡事都要顺服圣灵而行。但是我们彼此也有责任，我们需要彼此劝诫。在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说，你们当中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温柔的人就要你们属灵的人不是温柔，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要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希伯来书3章12节13节，我们有责任互相的来劝诫。希伯来书3章12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主啊，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个在罪中是很可怕的，长期活在罪里面不悔改，我们的心就会刚硬。所以我们有责任天天彼此相劝，来帮助彼此，帮助转离罪，但是也是正面的来彼此勉励。所以希伯来书第10章第24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同时在雅各书第5章第16节，雅各也劝他的读者，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所以我们也要彼此认罪，来彼此代祷。这些我们都应该把自己委身，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当我们做这第二个祈求，愿神的国降临，我们做这样的祷告，我们也就要把自己委身这样的一个责任因为我们这个祷告愿神的国降临，包含了神的国既然已经临到，我们求神使他的国不断的扩展，而这个神国度的扩展乃是借着教会履行基督的大使命，领万人做基督的门徒，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地极，然后末时才来到。所以我们为宣教的祷告，我们履行这个大使命，乃是加速主的再来，因为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时才来到。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祈求也包括神的国既然已经临到，那么我们蒙救赎的人，神的君王统治在我们身上可以更加完全的实现，包括个人和教会。当然我们也应该祈求基督早日再来，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是把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两个以神为导向的祈求作为我们经常的祷告。我自己真的是每一天都按着耶稣这个教导来祷告，也唯有像我们上次说，借着不断的重复这个真理，这样子的一种心智和渴慕，就会铭刻在我们个人的心中，也铭刻在教会团体的生活中。借着不断的重复，我们就更加的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真理，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并且我们会更加热切的祈求神的国度早日实现，因为只有到那时候，当神的国完全的实现，神的名才会被全人类尊为圣，才会在全人类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被尊为圣，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君王的统治才能够没有反对势力存在，可以在神所造的宇宙中，神的旨意可以畅行无阻，神可以在他所造的宇宙中建立公义和公平，并且有新天新地，宇宙被更新，有义在其中，神永恒的国度才能够就开始。这个永恒的国度是神在他所造的这宇宙中不再有反对势力存在的神君王的统治。所以我们真的应当好好用心来学习，特别是这两个以神为导向的祷告。而且上次我们也提过，这两个以神为导向的祷告所具有的特质，一方面乃是做出一个声明，凡事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他们的优先次序是以神的国、神的荣耀为 占优先次序。但另外一方面，耶稣教导的这两个以神为导向的祈求，也是这于门徒生活的人生观的一个指引，是要求门徒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实在是在我的上个礼拜的生活当中，神用这样的话，用这样的真理来提醒我，真的是不是关心自己小小的国度、小小的旨意、自己小小的名，乃是真的是我们生活的人生观是完全以神为中心，神的国占最先的优先次序。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至于我们生活的需要，神应许，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就必加给我们。我们今天看现代的教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真正让神的国在他的生活中占最高的优先次序，接受神君王的统治，顺服神一切的旨意，凡事都来求问神。我们总是大部分都是自己做主，偶尔去求问神。神真的在我们生命中做王来治理我们吗？同时，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委身为宣教的工作祷告，并且积极的去履行这个大使命，来加速主的再来？因为只有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末世才来到。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让耶稣这两个以神为导向的祈求改变我们整个生活和生命的优先次序，使我们确实经常天天按着耶稣的教导，我们做出这样的祈求，呼求神使他君王的统治早日临完全实现在地上，以至于他的名能够被一切的受造物尊为圣，他可以在地上在宇宙中实现他理想的君王统治，不再有反对势力存在的君王统治。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实在我们为耶稣这个教导所启示的真理向你献上赞美，实在使我们得见你的荣耀，得见你荣耀的旨意跟计划，得见你的全能，你的良善，得见你的公义，你的怜悯和恩典。天父，我们实在还需要圣灵继续的把这些真理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对我自己来说，我真是觉得说，那个真正的明白才会带出心中的渴慕和负担，不是把耶稣所教导的这两个祈求只是当成例行公事来祷告，是从心里面发出的呐喊，是心中热切的渴慕和呼喊，是真的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中心，我们生命的目标，我们所期待的，就是神你在你创造的宇宙中，你真的是被尊为圣，并且你君王的统治在你创造的宇宙中 能够畅行无阻，一切的受造物都顺服你君王的统治，得享你君王统治所带给我们的福分。天父啊，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今天这个世界越加的败坏。我自己总是想到在创世纪第六章说，挪亚那个时代的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我觉得今天这个世代几乎也已经是快要到完全如此邪恶的地步，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天父，真的是在这种时候心中更是热切渴望神你君王的统治，理想完全实现的君王统治能够早日临到这世界，更是热切的渴望主早日再来。我自己甚至说，主啊，你为什么不早日再来？当然正如彼得说的，主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因为他不愿一人承认，愿意人人悔改。求主真的让我们积极的为宣教的工作祷告，也是真的是顺服主的大使命。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有按着主的大使命去行吗？还是我们只是把这个命令放在一边，我们还是继续过我们自己地面上柴米油盐的生活？求主赦免我们的罪，领我们悔改。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